我先问吧，我今天嘛，就是在断的时候嘛，其实我觉得其实，好像也没有什么梦幻泡影不梦幻泡影的，是吧？也不用管它梦幻泡影不梦幻泡影，是吧？其实因为《金刚经》不是讲那个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嘛，其实是不是，也没有什么梦幻泡影不梦幻泡影。
我不知道他说什么，也没有什么梦幻泡影，啥意思啊？
他说："我前面不是读了那个《金刚经》，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吗？"他说："其实他也没觉得梦幻泡，就是没有把这个梦幻泡影，太放在心上。"对，啥梦
不
幻
是
泡影是
就
啥
是
意思？
老师，就是以前的时候嘛，以前的时候就是会觉得是，就是，会觉得是梦幻泡影嘛，就是在生
啥
活
梦
当
幻
中，
泡影啊？
就是一切有为法嘛，就是你做事情的时候或者处在什么，生活当中，你会有时候会觉得，就是有时候会提醒自己嘛，或者有时候不会提醒自己，他自己就会觉得这一切是梦幻泡影嘛。但是今天在断的时候嘛，就是我觉得好像其实也没有什么
梦幻
梦幻
泡影
泡影。
跟你断的时候有啥关系吗？你都糊涂着了吧？
我就是觉得没有关系。
不是一码事儿，不是啥没有关系，是一码事儿吗？你断的时候跟这个梦幻泡影有啥一码事吗？你误会着了吧？说的是一切有为法梦幻泡影，可能你说的是你的感觉梦幻泡影，
啊，
那
对
是一
对
回
对
事
对。
吗？那是一回事吗？金
哦，
刚经
明
里
白了。
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说的是你的感觉吗？
哦，断的就是这个感觉，是吗，老师？
你说的这跟断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很奇怪，这样联系啊？联系感觉，联系断，怎么回事啊？《金刚经》明明说的一切有为法，一切有为法是你感觉吗？
不是。
所以说，你看你这什么逻辑啊？你说这，还感觉不到什么梦幻泡影，梦幻泡影，它本就不是说的你的感觉。
齐老师好，我刚刚这位师兄说的这个，我有一个挺疑惑的，就是这个感觉算不算是一种有为法？
哦，你这意思，感觉算是有为法，那么一切这个梦幻泡影，那说感觉就可以，是这意思吗？
啊，
那我
对，
说，那块石头算不算有为法？
谁都是有为法。
这样吧，《金刚经》上说的一切有为法是梦幻泡影，这个。咱别在这儿说咱的认识有点儿，就是也比不一定看法一样。这样，经解不很多吗？《金刚经》的经解很多，看看他是怎么这个讲述这个梦幻泡影。经解《金刚经》的经解还不是只有一种啊，好多种经解，都看看吧，看看各个经解怎么说呢？说梦幻泡影这个，好吧？这个看看经解吧。不在，这就不占这儿的时间了，好不好？
就是这个点上啊，我有一点就是听老人的，看老人的书里面也讲到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这个真心自信的显现嘛。然后如果就说我们要知道这个点的话，那就等于可以说是见性，但是这个见性怎么保证？这个时候。就是总感觉契合不上，我这个理
这
解
个应该
是不是
谈谈
有点问
的。你说的
题
见性和保认，
呢？
跟这个一切这怎么个显现，它本不是一回事儿。
不是
要
一
说
回事。
这一切什么什么都是自性的显现，这跟你见不见性没有关系，不要考虑见性的事儿。要说见性，考虑这个还是，要是看个，要是想知道老人对于见性是怎么个看法，应该去读老人这本书，《略认明心见性》。
好的，齐老师啊，或者说是我问题还是疑着，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。我听齐老师的吧，我再看看老人的书吧。
齐老师，我再重新表达一下吧，就是因为我以前是这么断的，因为我以前有就是断不掉嘛，断不掉的时候我就会提醒自己，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，或者说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，梦幻空花何老把住，然后就断，然后这样就，然后今天的话我就觉得就没有必要再提醒
那
自
个
己。
梦幻空花不老把说跟你说的关照那个断，它是同一个问题吗？这都不是同一个问题啊！根本就是说， 不相干的事儿你怎么弄到一块儿说了？
不相干。
哎，师兄，你这个意思是不是你觉得断不了的时候，你就说劝自己说，劝自己说是这些都是空的，这些是梦幻的。
对啊，就提醒自己嘛，就用这个提醒。
他断的应该是念头啊，说如梦幻泡影的不是说的念头，是说的一切有为法，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儿。这种弄到一块儿说干什么？
他可能意思就是他老是想着一件事儿，但是他断不了，所以他就劝自己这些都是空的，是不是这样？
对啊，就是提醒自己。就郭老师只说只要少想就可以啊，啥办法都行。
你应该继续断呐，你怎么又打一个新的妄想了呢？
哦，就刚才那个师兄说他理解那个金刚经，就说一切有为法皆梦幻泡影。我对这个有为法是这样理解的，不知道对不对。我认为有为法就是色受想行识，我们的色受想行识有生灭，有无常，就像我们睡觉做梦一样有梦幻，所以就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我是这样理解的，不知道对不对。
你说这个一切有为法，你把有为法和色受想行识联系起来，这个我不能理解，你咋能这样联系啊？
因为这个有为法，我这么理解的，就是色受想行识是无为法。
我知道它是有为法，确实可以，这个就是搜索佛学大辞典看啥是有为法。咋能是色受想行识呢？你要是搜索出来它是色受想行识，那就算你说的是对的。
我这里结合那个心经说的照镜五蕴皆空，就是说我们做功夫最好要把这个五蕴，因为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。
五蕴能跟有为法弄一块说？五蕴当然是色受想行识，但是五蕴它是有为法吗？
如果不是有为法的话，我们就不需要照破它了。
哦，为什么呀？五蕴怎么会是有为法的吗？为什么要照破的必须是有为法？不是有为法就不必照破了，什么逻辑啊这是？
那齐老师您说什么是有为法呢？
我就说搜索佛学大辞典嘛。现在谁给搜索一下？对对对，在这搜索一下，看有为法，看看跟这个无蕴有没有关系。咱就看这里头要是有一点无蕴的意思，就算你说的对。
有为法是指因缘和合而生的一切理法。
这个因缘和合也是离不开五蕴吧？就是
因缘和合离不开五蕴，
就是离开
什么逻辑啊？你说这话都是
离开身心世界，好像就不存在因缘和合。因就是内六根外六尘，然后结合起来成为六识，就十八界，这个就是因缘和合，也就是五蕴的作用吧。
什么逻辑啊？这都怎么联系的呀？啥逻辑啊？你要是联系用道理说的有逻辑，我也不得不承认呢、啊。好吧，这样说吧，也可能在我这儿是怪我，也可能你那有逻辑。我听听，不但要听你的解释，我听听大家的。
不知道为什么要和五音联系在一块儿
啊？因为我个人认为。我们之所以流浪这个生死轮回，产生种种烦恼，就是这个五蕴的作祟。
可以认为啊，但是佛学词典有他的解释。
不是啊，他这个认为也有问题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五蕴怎么会作祟啊？很奇怪，这啥都啥理由啊？五蕴不是色受想行识吗？怎么会作祟呢？
这样说的话，我就没办法理解这个心经了。心经说照破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就说明这个五蕴要照破了以后，然后一切苦厄轮回的烦恼才能度尽。
五蕴，来，我给你搜一下五蕴解释。
那么心经不有心经觉引吗？看看心经觉引也行。是照见五蕴皆空，是你解释的意思吗？你看看，跟你解释有一点联系，也算有相干。可惜不相干的事儿
都。但心不可得，依静而立，与静相对，外而六尘，内而六根，皆是色也。相对即受，如风之象，皆而受也，即受矣。遂动乎念，是曰想。 想知刹那流转曰行，于是意识中知其为风为冷为热，一切分别相因而生，此五世运皆不散，是曰五运。言心境互运，迷而为一，流浪深入不知所返，久习成惯，难以解脱，且视为当然也。这个师兄，你看到了这个五蕴的解释吗？
哦，看到了，我没有问题了。
老师，有师兄问法是什么意思？
啊，大概就是哦，用现代词说吧，这个地方所说的法，是指的事物及其规律都叫法。
花草师兄问，你们刚解释的那个是法是事物及其规律，他说这个是不是和我们平时说的法律法规不一样？
你说的法是指的是法律法规，那当然的法律法规当然那不是事物和规律。你说的法律法规，你说的是啥啊？
只说到
见有违法是说的法律法规吗？那个法是事物和规律。你说这个法不是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不是说的一切有为法吧？法律法规会是个一切有为法的法？
这是一切有为法的法含不含法律法？
一切有为法，这里的法的意思是法律法规吗？
他说含不含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
这是哪个哪个事儿啊？都是法律法规，不是政治管理上的事吗？这里会说政治管理上的事儿？很奇怪，这怎么联系的呀、啊？这哪会是我管理上、政治管理上的那事联系到这儿了？这很奇怪的思路，咋能联系到这儿
啊？啊，老师，那我就知道，我就不明白这个。我说是一切有为法呀、无为法呀，它和我们
有为法、无为法都跟
法
律法规没关系，
是一样。
不过都是出现了一个法字，就这样就混淆了。
就是我经常讲什么看过，就是要说这个法字是个和我们平时说的法呀、什么应该就是不一样。
老师，他问的是地水火风空是才是世间一切事物合成的五要素吧？他是另外一个问题。
什么合成五要素？我听不懂。什么合成的？啥合成？五要素是合成的吗？
他的意思可能是世界上一切的事物都是这五要素合成，五要素组成的。
有道理，这个说法好像听着有道理，像你刚才这个说法有道理。
哦，刚有个师兄他搜了一下佛学词典的陈义孝佛学常见词典的法的解释，是说是指一切事物。一切事物不论大的小的，有形的或者无形的都叫做法。
这不是一切事物及其规律的意思？
对，差不多。
我想提个问题，打坐念咒的时候念什么咒都可以吧？
那你打了什么坐呀、啊？
是
心中心坐吗？
是
心中心坐，六音一咒，心中心坐是吗？
对，我就对心中心还不太了解，因为我就是打坐，平时就是打坐念佛念咒的。
那你随便念什么咒都可以，念不念都可以，反正你说的不是心中心法。
哦，那我就想问一下，心中心法是念什么？
心中心法是就念心中心咒啊，不能念别的咒。
心中心咒是吧？
就只能念心中心咒。
哦，只能念这一个咒。
那是心中心法嘛？你打坐修心中心法嘛？只能念心中心咒。
哦，
你要不是修的心中心法，你愿念啥咒念啥咒，这没人限制你，不念咒也行。
哦，我
修的不是心中心法，那这可说啥？
对，我就是想问一下心中心法，我不太了解。
心中心法是必须念心中心咒的，别的咒不能念。
哦，
老师有一个问题说，齐老师，您与老人书信中有用第三印给父亲治病的例子。老人提到，早知灯是火，饭熟已多时。我们如何判断自己的状态是不是饭熟了呢？
没有判断啥饭熟，我判断饭熟干什么呀？那是比方性的打比方的说法。要是早怎么怎么了，早就怎么了，就是说这个了。怎么跟饭熟比？那是一种比喻吧。 你理解的范畴是也是比喻，可能你的比喻是好像什么什么功夫熟练了、啊、或者修行成就了，什么有结果了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
对，这个师兄
说的，我这个意思不是你理解的意思，算了。
他说是什么时候可以给人治病？
什么时候给人治病？什么时候？老人这说的不是什么时候给人治病，不是说的那个意思，别误会了哈，好吧。
老人这个说的应该是修行上的，然后他这个联系的是他前面治病的。那老师他说什么时候可以给人治病，这个咋回答呀？
家里也不少老人都有病，
这还用个什么时候啊？有病你可以，你当然都可以试试了，这还用什么时候不时候啊？
就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用这个地藏运。
那这里头有啥可以不可以吗？经神批准一下才可以吗？怎么这么认识呢？
怕自己的这个功，这个修行功夫还不到，就等于现在是这个范围熟。
他不到没效果，也不可也不，你这功夫不到也不可能坏事啊。他只能说是没什么效果，好事做不成，也不可能坏什么事啊。这有啥可怕的？
不是可怕，明白了，齐老师。
嗯，齐老师，哦，我就刚才看到就提那个。就是你当年为你父亲用第三印治病，然后师父就回答，就说早知灯是火饭熟已多时，然后就说用第三印来治病。我对这个早知灯是火饭熟已多时，我是这么理解的，就是说对于一个癌症的病人嘛，假如我们早就能证道，那么我们自然而然就有力量去帮助众生。那么我们在没有证道的情况下，只能借助这个秘法用第三印来救治。我是这么理解的，不知道
对不对。我没这么理解，简单说。我没这么理解，我们的理解不同，也是可以的吧。
嗯，好的，谢谢。
老师这个地方应该还是说的是修行吧，他给我说的我都有点懵了。
就是说不必远求他人呐、啊，早知道自己能治，你不早都治好了，还用找去远求他人吗？你自己就可以做呀，你还用远求他人吗？就这意思。